我今天要先讲神的爱第十九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中神的爱。那神爱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之后呢，让大约五万的犹太人可以回国。在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雅的领导下，他们开始重建圣城，重建耶路撒冷城。第一步是重建圣殿，可是他们重建圣殿开工不久呢，就遭遇到反对，所以这个圣殿的重建工作大概停止了15年左右，一直到波斯王大利乌第二年，差不多是主前520年，这个反对终止了。虽然反对终止，但是百姓没有重新动工建造圣殿，他们只顾呢造自己的房屋。那神实在爱他的百姓，所以就差遣先知哈该提醒他们，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先把神摆第一，没有把重建圣殿摆第一，反而先开始忙自己的房子啊这些事情，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殿，所以他们就遇见干旱欠收，有一些灾害。所以先知哈该要提醒他们赶快来重建圣殿。我们来看哈该书第一章12节到15节，请我们看哈该书的第一章12节到15节。哈该书一章12节到15节，请你们读好吗？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就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24日。
好，先知哈该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何等激励人心的话。神首先要让他们知道，我与你同在，所以神没有撇弃他的百姓，神的心神的眼常常在他百姓身上。虽然你看见神的百姓爱自己过于爱神，但是神对他们的爱并没有改变。神说，我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存敬畏的心，他们愿意领受神的话。那个政治领袖所罗巴伯、宗教领袖耶稣亚，他们的心都受到激励，他们就率领百姓起来重新建造圣殿。所以与我们同在的神是一位充满爱的大能的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如果你真心接受他，他就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只要常常回到里面，随时随地祷告，跟他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那么神那个爱的大能会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常想神一定是四处寻找微小软弱的人可以供他使用，而他找着了我。他说神一定是四处寻找微小软弱的人可以让他来使用，而他找到了我。他又这样讲，他说所有属灵的伟人都是为神做大事的软弱人，因为他们晓得神同在的能力。我再讲一遍，他说所有属灵的伟人都是为神做大事的软弱人，因为他们晓得神同在的能力。所以神的能力就是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完全。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伟大的奥秘事。我们再来看哈该书第二章1到9节。哈该书第二章1到9节，哈该书2章1到9节，请你们读。
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讲这话的时间是7月21日，这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是庆祝收割的日子，也是一个喜乐感恩的日子。但是呢，今年收成不好，我刚刚已经讲过原因，因为神的百姓没有把神摆第一，所以收成不好，令人沮丧。还有呢，那些见过所罗门圣殿的一些老年人，看见重建的圣殿呢，好像那个规模呢不如旧殿，不禁悲从中来，他们发出哭嚎的声音。这个是在以斯拉记3:13跟我们讲的，他们在那里哭，大大影响士气。可是神还是爱他们，他就借着先知哈该鼓励大家要刚强做工。神再次跟他们讲：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又说：这是我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神过去他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同在，在那个西乃山显现神的荣耀，好像火一样笼罩在西乃山，而且神跟他们立约，所以这个西乃山的约仍然有效，神没有背约，神的灵一直住在他的百姓中间。而神过去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昂然无惧的出埃及，现在他要带领犹太人从巴比伦出来，神确实跟他的百姓同在，他彰显他爱的全能。所以神借着先知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知道神爱我们，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神的爱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的。你完全信靠神的爱，你心中就会有安全感，没有惧怕，这样你才可以为主刚强做工。那么刚刚读的6-7提到神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也要震动万国。先知讲的这句话呢，有多重的应验，神要震动天地、沧海、旱地、万国。那么在先知哈该得着这个信息的前一年，大概是主前522年左右，那时候波斯帝国被震动，因为这个国家有极大的内乱，结果300年之后就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消灭了，神震动了波斯帝国。虽然亚历山大取得这个国家，可是希腊帝国也一样被震动，后来亡于罗马帝国，而耶稣基督就是诞生在罗马帝国的境内。你看耶稣一出生，希律王的心不安，圣经上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不安，所以人的心被震动，到最后连整个帝国都被震垮了。这是这个预言的另一次应验。但是呢，这段预言哈该书2:6-9这段预言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教会时代。在教会时代，就是神在震动世界各地，神震动全地，他要把那些对神真心的人、对神渴慕的人给震出来。这些人就是万国的珍宝，就是珍宝。这些人的心被神吸引， 后来他们进入教会，他们加入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竭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当你好好追求圣灵充满，你就更多被神的荣耀的灵充满，所以神的殿就充满了荣耀。神的殿充满了荣耀，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在里面所得着的这个神的荣耀，远远大过旧约时代摩西在西乃山那里他在会幕所看见的那个神的荣耀。摩西看见的是一个外面的光，可是保罗提到摩西所得到的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他虽然在神的荣光当中俯伏四十昼夜，下山之后面皮发光，可是他那个荣光会渐渐褪去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到十一节他这样子讲，他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所以我们里面得着的是极大的荣光，是长存的荣光，也胜过所罗门圣殿建好的时候，那个时候神显降在所罗门的圣殿的圣所的荣光。所以哈该预言这样讲，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里面那个神的荣光，神荣耀的同在，就是这里讲的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胜过摩西所罗门所看见的荣光。我们知道新约时代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你怎么样得着这个极大的荣光，长存的荣光呢？花时间寻求主的面，花时间寻求主的面，花时间追求耶稣，因为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来寻求神，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改变，我们一定要来寻求耶稣，让主的荣光照在我们身上，让主耶稣从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但是哈该书二章九节讲一句话，他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很要紧，在里面神要赐给你平安，远超过这个世界上的人所拥有的平安。而且这位赐平安的神，他就是借着他的荣光，他荣耀的同在，要做一个工作在我们里面，全然成圣。哎呀，叫我们全然成圣，赐平安的神，他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如果你更多充满神的荣光，就更多充满神的圣洁。我们追求全然成圣，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里面一定会充满了平安。所以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头做主。因为神的殿必须充满平安，他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所以当你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黑暗的感觉，不安的感觉，负面的想法临到的时候，有的时候那是从魔鬼来的，你要起来抵挡他，制止他，远离他。那当然如果我们不安，是因为我们说错话，我们做错决定，我们上错网站，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做了不该做的事，玩了不该玩的东西。有些人喜欢看那个鬼片，然后里面吓得要死，那这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如果我们偏离主的旨意，赶快向主耶稣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思想，回到正路上。有时候你需要借着赞美，那些遮蔽荣耀的黑暗，那个令人不安的负面想法，如果是从魔鬼来的，你要常常借着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把它赶走。你要不断的赞美，不住的赞美感谢。有时候你可以宣告神的话，夸主宝血的得胜，夸主十字架的得胜，与神合作，赶走那些黑暗的东西， 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一定要顺服主，心中才会有平安。一个苏格兰人叫李艾瑞，他在读爱丁堡大学的时候，他是代表英国参加1924年的奥运会。但是这个奥运会呢，把他要参加的这个百米决赛排在主日，他心中很不安，他知道主日他应该去教堂敬拜神，所以他决定放弃参赛。可是他一定会得奖牌的，所以英国王子来劝他，他执意守主日，一定要去教堂敬拜神，搞到后来全英国都指责他，但他这么做他心里头觉得很平安。后来呢，那个参加400米赛跑的英国选手就把参赛权让给他，神爱他，祝福他，他得了金牌，刷新世界纪录。在比赛前，有个按摩师就把一张纸条塞在他的手中，可是因为他要参加比赛，他没机会看，他只是握在手中。等他得到冠军，造成轰动之后，他把那张紧握在手里的字条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撒母耳记上》2:30的话。《撒母耳记上》2:30说，2:30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你尊重神，神就重看你。所以你看，一个人尊重神，他一定要顺服神，他心中有平安，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头做主，因为神的殿必须充满平安。神曾经对一个牧师这样讲，对吴老牧师这样讲，他说，你拥有的每一件事都应该交给我，除了我以外，你不应该渴慕别的事，这样你将会有何等大的平安。你怎么有平安？把每一件事都要交在主耶稣的手中，而且除了主耶稣之外，你不要渴慕别的事，你心里面最渴慕的就是耶稣，这样你心里头会有何等大的平安。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1:7-17，请看撒迦利亚书1:7-17，7-17，请你们读。
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希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异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尊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
好，那撒迦利亚他是祭司又是先知，他是祭司可是他也是先知，他跟哈该一样，都是神所兴起为了激励那些归回的百姓重建圣殿的器皿。那有人认为这个哈该呢比较年长，而撒迦利亚是年轻人。哈该开始传道之后2个月，撒迦利亚才开始传信息。那先知哈该就是平铺直述地传讲神的话，鼓励神的百姓建造圣殿。可是撒迦利亚呢，他看见许多奇特的异象，他讲出来 也讲出有关弥赛亚还有弥赛亚国度的预言，来激励当时的百姓。那在这里你看到撒加利亚在异象中看见有一个人骑着红马，这个人呢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神的代表，他站在那个洼地的番石榴树中间，这个洼地就是低洼的地带，通常会有水泽水泉，有利于这个植物的生长。那番石榴树大概八英尺以下，它的高八英尺以下，它树叶常青，会开很香的小白花。那这个番石榴树是生长于低地，所以这个洼地可能就是在圣殿附近。我想这个是在象征以色列民族，虽然他们地位低下，可是他们开小白花，想要让他们发出馨香的见证。然后这个骑着红马的神的使者后面又有另外传信息的使者坐在红马黄马白马上，他们被神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表明说上帝都在遍地掌权。那你知道神的选民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外邦去，受外邦压制，但是神仍然爱他们，差遣使者看守他们，保护他们。所以为着选民的缘故，神就使全地安息平静。所以这个时候整个波斯帝国呈现一个太平的景象，他们不但释放神的选民回去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城，而且让他们带回当初从这个圣殿掳走的那些金银器皿，许多金银礼物都让他们再带回去。所以我们刚刚读哈该书二章八节，你读到一句话，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那过去呢，神因为他的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犯罪作恶，神就借着外邦人管教他的百姓。你知道以色列北国是被亚述帝国掳去的，然后南部犹大是巴比伦帝国把他们掳去，所以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之后70年。可是那些充当神管教工具的国家，他们却对神的选民加害过分。神其实很爱以色列人，所以他只是为了炼尽他的百姓才允许那些国家这么做，可是他恼恨那些强暴高傲肆无忌惮的安逸的列国，神不喜欢这些国家这样子恶待他的百姓。神很火热爱他的百姓，所以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极其火热。在第十四节讲的，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神心里面燃烧着火热的爱对他的百姓，所以他要大施怜悯，使耶路撒冷城邑可以再次丰盛发达，而使圣殿可以重建在其中。那么神这样子借着撒加利亚鼓励百姓建殿，哎，果然4年后圣殿就完工了，圣城也重建了。之后呢，在两约之间，旧约新约两约之间，有一个时代叫马加比时代。那时候犹大完全脱离外邦的辖制，他们独立了100年左右。那100年马加比时代，他们享有宗教跟政治的自主权，所以神的城再次丰盛发达，神真的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可是这句话更完全的应验是在我们现今教会时代，神爱教会，他要安慰锡安，他就是安慰教会中的众圣徒，拣选他们做神的子民，做神那个特选的珍宝。所以他说他在拣选耶路撒冷，就是拣选我们这些人做神特别的心爱的珍宝，心肝宝贝。所以我们蒙恩得救是出于神的爱，所以神真的为着锡安，为着教会，他心里极其火热，他盼望建造我们，建造神的百姓，成为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不但没有一点污秽，而且没有皱纹，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个意思是神要做工到一个地步，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像神一样的洁净。所以神为这件事心里火热，他火热的爱我们， 他借着耶稣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他借着圣灵点燃我们心中要对神有一种神圣的爱情，使我们成为一团烈火。有一次有一个门徒他来到一位约瑟神父的面前，跟他说：神父啊，我呢尽我所能，谨守我小小的法则，小小的禁食，小小的祷告。他说我也尽我所能努力清除我脑中的邪恶思想，还有我心中邪恶的意象。现在我还要做什么呢？这个神父就站起来，他就向天伸出双手。这个门徒觉得神父的手指头好像施展那个点燃的灯一样。神父说：你为什么不彻底变成火焰？神父说：你为什么不彻底变成火焰？所以神碰我们变成火焰，里面一个燃烧的火。你知道约翰卫斯理他论到自己的侍奉，他这样讲，他说：我让自己点燃，叫人们来看我被焚烧。你知道约翰卫斯理是怎么侍奉的吗？他说：我让自己点燃，叫人们来看我被焚烧。所以神是那样火热的爱我们，我们要恳求这位烈火的神用他烈火的爱点燃我们，焚烧我们，这样我们才会成为黑夜中那个燃烧的火把，人们看见就会归回神爱的怀抱，也来享受神那个奇妙甘甜的大爱。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好吗？撒迦利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请你们读。
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哪，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邪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
这个意象是慈爱的神，他借着先知撒迦利亚要向这些神的选民发出复兴的应许，归回的应许，复兴的应许。这里提到说，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其实有一个翻译更好，火墙，火墙。神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那个意思是神要保护耶路撒冷，火在那里焚烧，就仇敌不敢靠近。所以神呢，不要让他的百姓受仇敌的扰害，而且神要做其中的荣耀。你知道圣殿不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是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在圣殿中，神显降他的荣耀在圣殿中。好，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你知道亚述巴比伦把他们掳去，这些国家都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所以神叫他的百姓从北方之地逃回。神不但让他们回到犹大居住，而且重建圣殿圣城，神要与他们同住，然后神要惩罚掳掠他们的仇敌。 在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一节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所以这些话其实是完全应验在现在基督福音的时代，新约的时代，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万邦万民，所以呢，许多国的人都要来信靠耶稣做神的子民。所以他说，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那因为要来信耶稣的人人数那么多，所以撒加利亚书二章四节说，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地狱那么广大，人那么多，没有城墙，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你没有办法用准绳来量度，因为人民甚多。所以福音要传到万邦，信耶稣的人会越来越多，没有止境，直到主再来。我也常常发现那些刚刚信耶稣的人，他们心里很火热，想要告诉别人他们所遇见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所以福音一定要传到万邦，没有止境的，人越来越多，直到主再来。先知以赛亚也告诉我们，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所以我们不要限制神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拦阻神国度的扩展，但是在往外移动之前，要先懂得往内移动，你要先懂得进入内在的至圣所，因为神就住在我们灵里深处的至圣所。我们来专心寻求主，我们欢乐地歌唱赞美敬拜主，我们在那安安静静的静默无声，安静等候神。神会兴起向我们显现，有时候我们在安静等候神，好像神从那个圣所出来，充满我们的灵魂体。所以撒加利亚书二章十三节说，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你静默无声，肃静敬拜，那是一个最深的敬拜。你在神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好像很无聊，没有事情发生，绝对不是的。根据圣经，根据圣经，神就住在我们灵里深处的圣所。所以当你在那里肃静静默，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的时候，神从里面的圣所出来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工的神，他从里面出来当然是要做伟大的事在你身上，他要把你变成耶稣的样子，荣上加荣。神不只住在我们灵里面的圣所，他也住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就是我们的神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住在我们里面。十四世纪有一个英国圣徒叫尤利安，他这样讲，他说，在我灵魂里呢，有至高无上的属灵的喜乐，他说那个永恒的确信充满了我，他说这样一个感觉让我很喜乐，充满美善，而且我感到全然的平静安稳。神希望我们知道他把我们保护得很安全，因为他是我们四维的火城，对不对？他把我们保护得很安全，我们得以超越苦难跟痛楚，可以持守在永恒的喜乐中，安息在全能的神里面。神是爱我们的，也是保护我们的。所以神要保护我们，撒加利亚书二章八节我们刚刚读的，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谁想搞我们整我们，你知道他想要整我们，就摸到了神眼中的瞳仁。那个意思就是神用他祭血的爱看守着我们，他呼召我们从巴比伦，从这个世界的权势出来，他不要我们再让世界的灵摸我们玷污我们，也不让魔鬼摸我们整我们，不会的，他要保护我们。一方面神要保护我们，可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思，保守我们的眼目清洁，不要上网点选会玷污我们灵魂的东西，因为现在手机太方便了，所以你要小心， 不要上网点选会玷污我们灵魂的东西，也不要让玩手机影响你上学，影响你的工作，这些东西会上瘾，就像毒品一样会上瘾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跟神合作，保守自己的心思眼目，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和价值观走。我们一生要保守自己，存着纯一清洁的心啊，单单爱慕神，还有爱慕神的话，神的旨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了，使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而且我们可以夸胜到一个地步，仇敌做我们的掳物，我们反而要掳掠仇敌，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主耶稣他来住在我们里面，做我们里面的荣耀，他要使我们的灵魂体都被神的荣耀充满，被神的荣耀管理。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神的荣耀的同在要来充满你，要来占有你，要来管理你。所以我们一定要欢乐的歌唱，每一次聚会好好的歌唱赞美神，欢喜快乐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而且我们学习静默无声地等候神，用灵里面的眼睛安静地注视神，注视神的荣耀。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在安静中做什么工作，但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做事到如今，所以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他一定会做一些事的，而且做的都是关乎永恒的荣耀美事。所以我们很要紧，就是你要安静下来的时候，你的意志要完全的降服，把自己奉献给神。如果你的意志没有向神投降，你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神就没有办法成全关乎你的事，神就没有办法成全他的工作。所以很要紧，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我们将把我们的意志向神降服，把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来献给神，求神借着他荣耀的同在更新变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反照出神荣耀的形象。那撒迦利亚书二章十三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他自己，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他说全人类都当在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被激动起来了。我觉得他这个翻译很生动，就这个荣耀的神会被激动起来了，一定会有事发生的，神被激动起来，当然有事情会发生。他从自己圣洁的居所出来要做什么？驱散诸恶，把一切恶都驱除掉。他要向仇敌轮守，刚刚我们二章九节读到这个轮守，这个轮守原文的意思就是握拳而且挥手，这是一个恐吓的举动，握拳挥手这是一个恐吓的举动。那个意思就是神的手轻轻一挥就会击败仇敌，他就会击败掳掠神百姓的国家，使这些敌人反而成为神百姓的奴仆，成为神百姓的掠物。所以二章九节说，看哪，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看过去他们奴役神的百姓，让神的百姓服侍他们，可是现在神一轮手，哇，角色颠倒过来了，这些敌人成为服苦者，成为掳物。所以你看神多么爱他的百姓，他一定会替他的百姓伸冤的，因为他保爱他的子民，他看他们如同眼中的同人，神眼中的同人，没有人会让别人碰自己眼中的同人，对不对？照样神会保护那些属他的人，不让人摸他们，欺负他们。所以若不是神允许的事，不会临到我们的，因为谁敢摸我们碰我们， 就摸到神眼中的铜人，神就会轮手向他轮手，意思是神会揍他一拳。所以我们一定要信任神的爱。好，我们再来看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五节。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一到五节，请你们读。
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好，这个大祭司约书亚是希莱亚的孙子，是约撒达的儿子。在主前587年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当时的大祭司就是这个约书亚的祖父希莱亚，而他的爸爸约撒达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呢，这个约书亚是在巴比伦长大的大祭司的后裔，他跟所罗巴伯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所罗巴伯成为政治领袖，任省长，大祭司约书亚是宗教的领袖。在这个意象里头呢，撒旦控告约书亚没有穿圣洁的礼服，这样他就不能履行大祭司的职责。可是主的恩典要临到他，神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让他穿上这个华美的圣洁礼服，然后要戴上洁净的冠冕。其实这个就是预表主耶稣的救恩怎么样临到我们。你看主耶稣借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也借着我们洗礼，这个水洗净了我们，就是把我们身上污秽的衣服给脱掉。我们信靠耶稣，接受耶稣，要披戴耶稣基督，穿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圣洁华美的礼服。所以今天受洗的他们都穿着白袍，他们都要嫁给耶稣，圣洁的衣服。所以主耶稣的恩典也要这样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样子讲，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受洗的人不是只有今天穿白袍，那一天你都要穿白袍，代表耶稣活在地上，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你要常常宣扬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耶和华正跟撒旦讲，他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你知道神爱他的百姓，拣选耶路撒冷做他的居所，然后神的恩典临到犹大，让他们回来圣城，神授为犹大做他圣地的份，而且他为耶路撒冷极其火热。那撒旦呢，一再的拦阻神旨意成就，他要为难神的百姓，所以神责备他。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这个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被掳到外邦70年，神没有立刻释放他们，让他们等了70年，炼尽他们才让他们回来家乡。所以他们经历过这个火炼的试验，很像在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就是形容他们经过火的试炼，好像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但是神借着这个被掳真的炼尽了他们，所以以色列百姓从那以后就不再拜偶像，他们全心归向神。在我们属灵的旅程上，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被丢在火中的经历，你不要觉得我信了耶稣就凡事顺利，不见得。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处在试炼之中，而你觉得好像上帝没有立刻垂听你的祷告，上帝好像沉默不语， 可是我希望你真的知道，上帝仍然与你同在，他就在你旁边，他控制着火候，他不会让你这根柴被烧毁的，他只是要烧掉柴上面的瑕疵而已，他要让你的品格更柔美，让你的信心更长进。很多是你需要经过一些试炼，说你觉得有一点心中那种很苦，可是你会学到你没有办法从别处得到的宝贵的功课。如果我们的上帝像圣诞老公公有求必应的话，我们的灵性永远没有办法达到成熟的地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感觉、环境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常常摇摇摆摆，没有坚信依赖神，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有像耶稣那样的信心跟品格。所以有时候上帝好像沉默不语，他让我们等候一段时间，要叫我们里面借着对神的信靠、追求、顺服，我们的灵命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像耶稣。所以如果有的人你觉得上帝现在好像沉默无声，其实他是要用一种更深刻的方式与你相遇，他陪伴着你，他要带领你进入一种更丰富、更有价值也更精彩的信仰的经历，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至战至亲的苦楚，这个短暂的试炼是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在我们身上。神要塑造你，使你像耶稣，有耶稣基督的品格，有那个坚定的灵，还有对神那个信靠的心，对神的爱有完全的信任。最后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请你们读。
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好。你知道神一直要做工，使我们完全的像耶稣，所以你知道罪就是不像耶稣，罪就是不像耶稣，罪就是我们没有完全彰显出耶稣的性情，罪就是我们没有像耶稣那样完完全全遵行神的旨意，走在神为我们定的道路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可是因着神的爱，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我们上十字架，给我们开了一个泉源。所以这个泉源是一个宝血的泉源，要洗除一切的罪恶跟污秽。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样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所知道的罪，那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因他儿子所开的这个宝血的泉源，借着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要赦免我们的罪。你手脏了可以用水洗，可是心脏了，你必须要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开的这个宝血泉源来洗干净。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耶稣，我们要信任主耶稣的爱，我们要靠着主爱的大能，每一天活在地上，胜过罪恶的试探，过一个不犯罪的圣洁生活。我们全心全意追求主，自己必然能免于世俗的污秽跟玷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祷告一句，请大家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开了一个泉源，可以洗除一切的罪恶与污秽。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我不只接受水的洗礼，我也要追求圣灵充满，接受圣灵的洗礼， 我把自己完全献给你，向你完全降服，求你荣耀的同在占有我，充满我，管理我的一生。我要靠着你的能力和恩典，得胜罪恶的试探，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求你赐给我渴慕的心，使我渴慕神超过其他一切。我这样祷告，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这是我的祷告，是真心的，诚心所愿。